公安战士受崇敬，警民联手筑长城，英雄事迹当推广，神探王军刘美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您讲一部现代新式评书《京城神探刑侦档案》，它的书名又叫《医生守候》。既然谈到京城神探，就离不开北京。那么众所周知，中国的首都就是北京，是世界瞩目的名城。在这座城市中发生的惊天大案，无不牵动着中国乃至世界的神经。所以这里的公安战士都是千里抽百，百里抽十，十里抽一的英雄好汉，由他们来保卫北京的安全。因为北京不仅是中共中央各位领导人办公的地方，也是各国使节办公和居住的地方，极关重要啊！公安干警的担子是相当之重。同样是一个性质的案子，在其他的地方跟北京就没法相比。既然是北京的民警如此重要，因此这些年来就产生了无数的英雄事迹。可是说书的一张嘴不能面面俱到，我们选了一个代表人物，他就叫王军。王军同志是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的总队长，从警40多年了，守护北京40多年，他功勋卓著，曾获首都劳动奖章、五一劳动奖章，获评年度10大法治人物，多次荣立公安部1、2、3等功，经他领导参与侦破的刑事案件上万起。咱举个例子说，像百年北京警察史上10大案件之西单商场爆炸案、人大副委员长李佩瑶家中遇害案、建国50周年以来北京市最凶残的杀人案之石景山8女被害案、前世界气象组织主席北京街头遇刺案、传世珍宝北魏石佛离奇失踪案、惊天大案之陆宪洲持枪抢劫银行运钞车系列案、艾滋真案、蓝极速网吧特大放火案、清华北大连环爆炸案等等等。这么说，经他之手缉捕的形形色色歹徒凶手罪犯数千人，他经手的案件上万起，其中赫赫有名的如百年北京警察史上10大案犯之北京站爆炸案的王志刚，百年北京警察史上10大案犯之京郊协警的奸杀案的徐广才，1997年中国刑侦1号案及国际刑警组织年度第3要案之持枪杀人袭击军警案的案犯白宝山等等等。那么说到王军这个名字，很多人都知道，这是我们中国很棒的一个警察，是多年来北京的守护神呐。然而见过他的人会说，他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无需浓墨重彩。王军平凡的外貌和不平凡的功勋，在中国警界和北京市民之中都是有口皆碑的。像王军这样一个传奇的人物，没有影视小说中英雄人物那种戏剧化的外貌，甚至连目光都深藏不露。在平时的时候，他沉默寡言，很少说话，穿的是普普通通朴素便装。他要走到北京的大街上，人们不会引起对他的注意，但是出警的时候，他常常只坐着一辆夏利汽车汇入北京的车流里。 连他的部下都不知道他的指挥官在哪里，但没有人敢于行动迟慢，因为他能准确地指出部下所在的位置和必将面临的情况，那可以说是料事如神，指挥若定，令人叹服。作为北京刑警的最高领导者，不会有人看到他发号司令威风凛凛的讲演那样夸夸其谈，相反的，他说话很少，指挥案件侦破有时只说了几个关键的字，但是就是这几个关键的字就让久侦不破的一案重案转瞬之间是峰回路转，水落石出，还被害人的冤魂以公道天理，令凶手无以遁形。谁都知道王军的脾气不太好，尤其大案一出，从北京到中央各级领导都被牵动，这电话是频繁不断的，现场也会有领导光临，每逢这个时候王军会沉下脸来发脾气，下逐客令，不管对方是谁一概下令离开，完全是不顾情面的，好像这个人不懂得人情，也不怕得罪领导，因为呢他考虑的不是人情事物，因为他没有精力考虑这些，他要自己和自己的部下专心致志地进入案情，用最短的时间将案件拿下，这是他心中唯一的目标。当重案要案久攻不破的时候，上级领导难免着急啊，为了了解案情，因为性急而批评了王军的部下，这王军呢也会毫不客气地发脾气，他的刑警都像是他的孩子和亲人，他可以批评甚至脾气上来骂他们几句，但是呢却不能承受别人对他部下的批评，因为他知道为了一个案件的侦破，侦查员们付出的是艰苦卓绝的努力，甚至是自己的生命。在他的领导指挥下，北京发生的多起重大案件都以最快的速度破获，他和他的刑警们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人们心目中的神秘的英雄。许多媒体长期以来一直都在寻求了解他，还想接近他，但是王军这一生很低调，很少接受采访，更不接受强势媒体的关注和报道。案件一旦侦破，北京的大街小巷恢复了往日的宁静，他也从人们的视线里消失了。王军呢，长呼一口气，他就像北京一个普通的老人一样，找一个鱼塘坐下来，由一根鱼竿相伴，默默地坐到天黑。一直以来，许多人呢都想为他写一本书，却被他拒绝了。平和朴素，但却神秘和难以接近，这样的一名警察，他的内心有着怎样的情感天地呢？他脑海里深透博大的思想是如何转化为抓住案情要害、指明侦破方向的独特灵感呢？说服他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留下一份回忆，更是为明天留下珍贵的案例留下思考和借鉴。终于他同意了，并自己提出了书名，叫什么呢？叫《医生守候》。当他说出这四个看似平凡字眼的时候，懂得他的人觉得是如雷贯耳，石破天惊。医生守候，许多年以来足迹破案的神话一直在北京广为传颂，而王军正是这些神话的创始人。有支歌里说，城市的柏油路太硬，踩不出痕迹，然而精通步法追踪的他，以千锤百炼铸就的火眼金睛，令无数罪犯留下的蛛丝马迹，在他的锐利目光之下显微放大，去伪存真， 天不苍天呢，正是他那一双正义的眼神，令罪犯的一举一动在他的目光下无以遁形。医生守候，这王军呢喜欢钓鱼，每当有人和他一起去钓鱼的时候，都会发现他总是不慌不忙的选个地方坐好，这鱼呢就自动上钩了，而别人折腾来折腾去，可能一天的时间都一无所获。这些人觉得很奇怪，心说他知道鱼在哪是怎么的，我呀挨着他坐着，看看我能不能钓上来。所以这些人也挨着王军坐下，结果依然是一无所获。王军这边的收获是不断的，怎么这么神呢？难道鱼也欺负人吗？不，这毫不奇怪，连每时每刻都在盘算如何逃脱的罪犯都无法不在王军的慧眼之下现出原形，更何况是区区的小鱼呢？心浮气躁的人钓不到鱼，也抓不到罪犯，是同样的道理。医生守候，沉默如山，王军的性格里有着一种常人所没有的坚实。沉默是金，王军就是一个金口玉言的人，他不开口则罢，开口自说出几个字，那就是案件侦破的方向。这真的就是人们传说中的那种神力吗？别人觉得千难万难困惑不解的事情，在王军看来有如隔水看鱼。在他的眼睛里，这一场浑水早已清澈见底。这究竟是什么道理呢？有人说这是心力，也可以这么说，他用的是一种内力，使他具备了与众不同的洞察力。警察的定力是会受到不断挑战的，自己要向自己挑战，别人也会向自己挑战。王军从来不怕别人说这回老板八成错了，他相信自己的眼力和定力，他总能抓住细节，看到并想到罪犯的心理。经他锁定，罪犯的一切影像就自动呼之欲出，破案只是收集更多的证据为之定性的时间问题。医生守候，王军呢何以会想出这个书名？好比钓鱼，他一生都在静下心来用内力锁定罪犯，守候着他们自己跳出来，成为他的战利品。后来我终于说服了王军，跟他有了接近的机会，所以说明要把他的事迹写成一本书，把他讲述起来。为什么要这么办呢？我们要跟着王军独特的目光去看中国北京历史上发生过的这些惊天大案，去看这些第一现场从扑朔迷离到真相大白的全部过程。闲言少叙，咱们书归正文啊。第一章咱讲的是石景山八女被害案。事情发生在1999年5月29日深夜，地点是北京市石景山某小区。在29号的深夜，某小区的电话总机的机房里是一片的寂静。和往常一样，过了深夜12点很少再有电话了。值夜班的女值班员叫张云，迷迷糊糊趴到桌子上已经睡去了。可是有想不到的事，没有做不到的事，突然之间电话铃响了。夜深人静，这种响声十分的刺耳。这张云呢马上披衣而起，拿起了听筒，顺手把灯打开，看看表，已经是凌晨3点40分。这听筒里传来焦急的声音，是总机吗？是总机吗？我在2号楼一单元，楼里有个女的在喊救命，有个女的在喊救命啊。对方的语气很急迫也很严肃， 张云不敢耽搁呀，3:45他拨通了110。报警之后，张云长出了一口气，这才发觉2号楼1单元，呀，那不是我家吗？我家一共住着2家啊，除了我们家之外还有另外的一家，究竟哪家出了事儿？哎呦，他这心呢，当时就跳成了一个，他也顾不得一切了，推开门就往外跑。因为他们家和这个值班室离着不远，仅走3分钟就能到。他到了外头才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的天呢，下起小雨来。他也顾不了许多了，一脚深一脚浅是奔家里头狂奔，一口气到了1单元楼下了。他们家住在2楼，他抬头一看，自己家的卫生间呢，灯亮着呢，隔壁那家大厅的灯也亮着呢。他知道家里是有人了，他来到门洞跟前，把他吓了一跳。离着门洞不到3米远，在地上横躺着一具女尸。这女尸光着脚，头发散乱，任凭雨水的拍打是一动也不动，那地上左一滩右一滩全是鲜血，把张云给吓得是魂不附体呀。他顾不得回家了，转身又跑回值班室去找保安。时间不大，小区的保安来了几个人，张云有他们保护，仗着胆子2次又来到家门口。这几个保安一看也吓得不轻啊，心里即刻盼着警察快点来。事实上这案情比张云和保安所见的要严峻的多得多。接警之后，石景山区8角派出所和石景山区刑警队是先行赶往现场。发生这样的特大案件，谁能不抓紧时间？石景山区刑警队先行到了现场后，就封锁了现场。为什么要封锁现场呢？这个普通知识大家都知道，这是侦破案件的重要环节。刑警在第一位到达现场后，应该做的是完全封锁现场，不让任何人进入，以免现场遭到破坏或者是干扰，以致损失破案的线索和丧失证据。封锁现场的目的在于保护现场，在保护完整的现场，刑事侦查技术人员才能搜集到涉案人员的各种痕迹。但封锁了现场并不等于现场就会不再变化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现场的痕迹会发生改变，比如说尸体腐败变质，户外的痕迹遭到雨雪的冲刷或者动物活动而消失等等，因此争分夺秒的赶到现场显得尤为重要啊！现场的痕迹是不可复制的，封锁保护勘查环环相扣，这是破案的第一个关键步骤。石景山区刑警队勘查完现场，立马向市公安局刑警总队打了电话，向王军做出了报告。当时王军正任北京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处的处长。王军接着电话之后也感到吃惊了，对这位身经百战的老警察来讲，这种案件是不多见的，因为同时遇害的还有另外几个同样年轻的姑娘，一共是8条人命。王军立即率领侦查员、法医、技术人员等紧急出动，驱车沿西长安街是西驰，像这个深夜出警啊，是刑警的家常便饭。因为那案件呢，不定什么时候来了，他不管你忙还是管你闲，也不管你正在干什么，只要有案件了，就得马上出警。但是今夜格外让人揪心啊！ 王军坐在车上，面色阴沉，一句话也不说，心头倍感沉重。他在想，八个年轻的生命不久前消失了，他们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案情可谓非常重大，是前所未有啊。那么到达现场之后，如何着手破案，这是他思考的问题。因此他没有说话，车子像飞一样赶到了出事地点。这时现场已经被石景山的同事们封锁保护，案发现场保护的比较好，因为来得很及时。王军下了车子，来到二号楼前仔细勘察，发现楼门口有一具赤足女尸，倒卧在门洞前不到四米的地方，地上一滩滩血迹被雨水一浇都淹开了，这血迹一直通到楼洞内。这汪军一边往里边走，一边低着头仔细观看，这血迹延伸到门洞以内，地面是成片的血迹，能见到隐约带血的足印。再往里走，一层住着两家101102，可是这些住户是房门紧锁，上面有血手印和大量喷溅的血迹。通往二楼的楼梯上又发现了较明显的双向带血的足印，在一层半的平台上散落着一双女士拖鞋，这血迹一直通向二层的103号居室，这正是本案的中心现场啊。进了屋一看，这屋里血腥的味儿都刺鼻，这哪是住宅呀，成了屠宰场了。屋里一共有七具女尸，其中有两具女尸在一张床上死了，有四具女尸全在地上躺着死了，还有一具女尸看那样子是想打电话，趴在电话机旁死了。他们的身上不知道挨了多少刀，都捅成了马蜂窝了，令人看的是触目惊心。王军勘察完之后，马上把居委会的主任给找来。居委会的主任向他反映，这个居委会的主任呢是个50左右岁的老大妈，但这个人也很精明强干，因为他是这一代的居委会主任，非常了解这一代住户家家户户的情况。经过王军的询问，居委会主任才介绍了详情。